单不耳善，躺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在这想心事。因为何贵柱和明珠这两件事啊，他自己觉得他计划的十分周密，事前连鳌拜都没告诉。这个班布尔善可不简单，你看着他是在那帮鳌拜的忙，其实啊，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如意算盘，他根本就没看起鳌拜，只不过如今是利用鳌拜而已。那么他怎么会想起来抓明珠？明珠被史龙彪救走之后，他为什么又想起来抓何慧柱呢？说起来事出有因，在抄苏克萨哈家的时候啊，意外的他们见到了五次友的那份答卷，一看，好家伙，这个五次友是什么人呢？竟敢在这顺天府贡院中大书论圈地乱国，这还得了？要是没有后台，他一个举人能有这么大的胆子？既然在苏克萨哈家中发现了这个答卷，那么就说明这件事儿跟苏克萨哈有关。既然和苏克萨哈有关，那么苏克萨哈背后的人又是谁呢？班布尔善觉得他就要钓到大鱼了，所以他就按照五次友登记的那个名册呀，寻名暗指找到了岳鹏殿。这个岳鹏殿店掌柜的叫何贵柱，他觉得这店掌柜的不会是什么后台，只不过一个做生意的嘛。当时他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呢，就没有惊动五次友，而是暗暗的在岳鹏殿周围布上了眼线，每天装作食客到这来吃饭，探听动静。哎，没过几天，班布尔善就发现魏东亭是这间小店的常客，他不由心中暗喜呀，看来大鱼就要咬钩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在他得意的时候，这几天不但魏东亭不来了，连五次友也没了踪迹，这就蹊跷了。他有他自己的奇呀，他自己觉得他比鳌拜高明的多，事无巨细，但是凡是与这局棋有关的，那他就非弄明白不可。所以魏东亭不来了，不见了五次友，他觉得这里边准是有事。那么怎么样才能找到这个五次友呢？突然他有主意了，他决定先拿住这个明珠。拿住明珠嘛，就不愁找不着五次友，找到了五次友，那就可以顺藤摸瓜，哈哈，大鱼就得露出来了。于是他就派人到岳鹏殿里等明珠，却不料刚刚把明珠拿住吧，也不知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个糟老头子，把明珠给救走了。这他又出了下策，明珠救走了，那就抓何贵柱。可是万万没想到，何贵柱刚刚抓住，又来了巡防衙门这么一档子事儿。他不由心中暗暗吃惊啊，他觉得接连出现这两件事，好像是似乎还有别人在和他下棋，而且一步一步都是先下手，这未免使他暗自心惊啊。其实啊，刚才听了刘金彪的遭遇，他心里并不相信是巡防衙门干的事。那个年轻的侍卫听家人描述的那个模样啊，很可能是魏东亭，只是猜不透这伙巡防衙门都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跟魏东亭搞在一起了呢？真是扑簌迷离呀。但是既然没有什么把柄在手里，那又怎么能奈何得了这位皇上宠信的进士呢？他虽然怀疑魏东亭，但是又没有真凭实据， 魏东亭如今又是皇上跟前的红人，已经提拔为三品带刀侍卫了，奈何不了啊。这一夜辗转反侧，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万布尔善赶紧起身吩咐备轿到巡防衙门，可是这大轿走到半路啊，班布尔善觉得不妥，不妥当，我去巡防衙门干什么呢？我见了人家我说什么呢？本来人家也许不知道这回事，我这么一说，那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嚷嚷的满世界都知道了吗？不行，不妥。他用脚一踹这轿底儿，停下，大轿落地儿。班布尔善一掀轿帘，又吩咐掉头去敖中堂府上。大轿一直把他抬到鳌拜的府邸门前，因为他是这儿的常客了，这门上的人都知道他。虽然此刻鳌拜还没起床，但是门上的人还是让他进去了，一直把他带到后院鳌拜的书房贺寿堂，安排他坐下吃茶，才说啊，大人宽坐，容奴才进去禀告中堂大人一声。这鳌拜啊，因为昨天夜里高兴的过了头，酒喝多了，醉了，睡到现在还没醒呢。班布尔善进了书房，随手赏给管家一张五两的银票，说哈哈，费心，其实啊，我也没什么大事，多坐一会儿呢也不要紧的。管家谢了赏，诺诺连声退下去了。班布尔善坐在书房里，左等不见鳌拜出来，右等还不见他出来，觉得没意思，抽了两口烟，喝了一杯茶，就漫步走出书房。前面是一大片池塘，一道压水长桥曲曲折折架在池塘里，直通对面的水榭。哎呦，这个地方的风景可太美了，池塘中红荷碧叶，柳枝低垂。班布尔善站在树荫下，看着前面的风景，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惬意。他正想着要构思几句诗句，忽然就听见柳荫深处传来了两个小丫头的说话声。就听其中的一个说，你知道吗，昨晚上素秋大姐姐哭了一夜呢，今儿早起眼睛还红红的呢，和她说话，哼，有一搭没一搭的，好没精神。另一个说，嗨，这有什么稀罕的，老爷子总想欺负她，昨儿又喝醉了酒。哎，我告诉你，昨儿素秋姐姐可不是为老爷子的事儿，可能是为别的事哭呢，老爷子这些天可顾不上想这些个心思，没听那几个大人白天黑夜的在这灌黄汤，听人模模糊糊的说商量什么费力的大事儿。另一个咯咯一笑说，哼哼，你呀真爱管闲事儿，管他费力省力的呢，关我们奴才什么事儿啊。一听到这儿，班布尔善脑子里嗡的一声响啊，费力二字竟然从这奴才的嘴里说出来了，他不由愣住了。糟了，尽管这个小丫头不懂费力二字的含义，但是他毕竟说的也是同音字啊，他说的虽然是费力省力的那个费力，但是跟我们说的费力那也是音同字不同啊。糟糕，鳌拜的府里大小人口三四百人呢，要是传出这些话去那还了得。他正想拨开树林进去问个究竟，两个小丫头一听见有脚步声，一溜烟的跑了。班布尔善正在发呆，背后传来了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哈，班老夫子，流水落花春去也，如今骄阳似火，难为你还有思春之心呢。班布尔善回头一看，是鳌拜，后头还有一个小丫头为他撑着凉伞。班布尔善便笑着说， 哎呦，中堂，您老人家酒醒了？哎呦，一把子年纪喽，我还似的什么春呢？鳌拜却笑着说：哎，那也未必尽然，老当益壮，况且你还在盛壮之年呢。一边说一边伸手把班布尔善让进了贺寿堂。俩人进了屋分宾主坐定，鳌拜皱着眉头说：哎呀，范老夫子，昨天夜里你们演了一场陈桥兵变，老夫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呢。静下来仔细想想，实在有些叫人后怕哟，一夜没睡好，天将破晓才打了个盹儿。班布尔善却说：哎呦，中堂，事到如今您可不能再说这种话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天与福取，反受其咎，这可都是拿人头换来的至理名言，是进是退，此时此刻您得想清楚喽。是啊，事已至此，可谓覆水难收嘛。不过仔细想想，好像有点太对不住先帝了。说起来，爱新觉罗氏对我还是不坏的。班布尔善一听鳌拜说这种话，明白他的意思，好像是对自己还有些怀疑，还有点不大放心，所以才故意这么说的，便淡淡一笑说：中堂，您别忘了，我也是宗室。哎，趁着中堂刚才的话，我也要讨一点恩赏呢。事成之后，愿中堂可别学历代禅让登位的皇帝，要与爱新觉罗宗室相安到底，否则的话必致满族内乱，弄到两败俱伤，不堪收拾的地步，那可就……说到这儿他忽然停住了，鳌拜狡黠的一笑说：嗨，你放心吧，到时候怎么能亏待得了你呢？只要事情按咱们那种计划实行，那你就放心吧，到时候你就等着做我的开国元勋吧。哎，对了，班老夫子，昨天晚上你好像是言犹未尽呐，此刻就你我二人，有什么想头不妨直言，依你看咱们眼下最要紧的该做什么呢？班布尔善微微一笑：哈哈，中堂，眼下我以为最要紧的嘛，应该是设法剪除老三的羽翼，谨守机密，待时而动。鳌拜一听就乐了：哈哈，什么？他如今还有什么羽翼呀？啊，老索尼死了，苏克萨哈他被我杀了，还有谁啊？他就剩一个鄂必龙了，他能怎么样啊？他那个人你还不知道，比油还滑呢。再说了，借给他个胆子，也不敢与我作对呀。不，中堂，明的虽然是没有了，但是暗的嘛，却很难讲哦。哦，你说还有暗的？依你看，这暗的是谁呢？眼下嘛，还不大清楚，但是有几件事令人生疑。我以为有三个人不可不防。哦，谁呀？班布尔善扳着手指头说：一个是索额图，一个是熊次吕，还有一个就是魏东亭。接着他就把前一段他布置捉拿明珠和何贵柱两次失利的事给鳌拜如此这般讲了一番。开始的时候啊，鳌拜这心里还不痛快呢，心说：你布置这样的事，事先为什么不和我商量啊？为什么不禀告我知道呢？但是听着听着，他不仅点了点头， 白老夫子，难为你这么用心呐、啊。看来索额图、熊次履、魏东亭这三个人，那姓索的是主谋，熊次履出个主意是有的，指望魏东亭护驾也算匪夷所思。不过你这么一说呀，倒叫我想起来一点事，也觉得很蹊跷的。老三进来说话动辄孔孟，引经据典的，弄得一帮翰林都私下夸他学问大见长进呢。可是我问了尚书房啊，尚书房周老先生跟我说，皇上在宫里一般不怎么读书啊，除了熊次履偶尔给他讲一点，别的就没什么人教他了。这倒怪了，难道说他能无师自通不成？班布尔善没有立即回答，只是半闭着眼睛陷入了深深的思索，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哎，中堂，我们早就该料到是这么回子事儿了。哦，什么事儿啊？愿闻其详。班布尔善正想回答，却见素秋捧着一盘切好的西瓜进来了。鳌拜看了素秋一眼，笑着说，哼，瞧这模样，昨天夜里又哭了。你放心，我已经差人找你爹爹去了，总叫你父女团圆就是了。素秋大大方方的把盘子放在桌子上，谢老爷，这瓜遵照太太吩咐已经用凉水冰过了，老爷，班老爷，请用吧。说完把盘子往胳肢下一夹，悄然退下去了。见梅一走，鳌拜便说，哎，班老夫子，你快说呀，刚才的话怎么讲？班布尔善留神的四周看了看，并没有人在跟前，这才说，中堂，我以为十有八九那个姓武的并没有离开京城。哎，哈哈，这你就未免太多疑了吧，那个武刺友能有几个脑袋还敢停留在京城？哎，中堂，那可不然，汉人中并不都像吴三桂那么下作。那你以为眼下他会在什么地方呢？这正是班布尔善刚才深思的问题。他瞟了鳌拜一眼，一字一板地说，他呀，一定是藏在哪个大臣的府中。如果把他与老三近日学问见长的事儿连在一起看，那不就很有意思了吗？鳌拜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哎，这不大可信吧。你想啊，难道堂堂的一个天子肯屈尊要一个举人来做老师？中堂所言虽然不假，但是我听说朝里有学问的人虽然很多，不是中堂看不中，就是老三信不过。假如我们设身处地的替老三想一想，与其让您在他身边安上一颗钉子，还不如他不要老师呢。鳌拜一拍桌案说，不要不要也不行，我非要送给他一个师父。哼，他不要也得要，只是他要弄这点小玄虚，那有什么用程呢？哎，中堂，岂但有用，简直是绝妙之极呀。眼下满汉大臣就颇有不少人对老三刮目相看，以为地心聪颖，不学而通。那您想想，他要是一代圣君的话，中堂您不就成了全奸了吗？你说这得了不得了啊。鳌拜为了掩饰自己的心烦意乱，拿起一罐西瓜胡乱咬了一口，又问，那依你看 现在怎么办？中堂，现在老三的势力未成，尚奈何不得中堂。中堂很可以名称圣上，暗修兵甲，笼络朝臣，待机而动。
哦，你知道，那这种事儿要想下手，那就得快着点啊！一慢，那就有变化呀。
班布尔善笑着说：“敌我势均，或敌强我弱，则宜速战速决。现在是我们强他于十倍。”只需要戒备一些，看准时机，一举而成，那倒并不怕慢。中堂想啊，如若老三真的聘五次友在某家大臣府上读书，他自以为这个计策十分得意，其实啊，这是天大的失误。他微服而行，白龙于服，哈哈，我们要是采取点什么行动杀了他，那不是干净利落吗？他死在冤家对头家里，那不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吗？鳌拜本来是一边吃西瓜一边听呢，听了班布尔善这番话，他把吃剩下的西瓜啪的一声往地下一摔。好，哎呀，真有你的。他兴奋地站起身来，班老夫子，这事儿就拜托你去查清楚，这可是个一举两得的好事啊。班布尔善连忙站起身来说，哈哈，不才既受恩于中堂阁下，敢不尽心竭力吗？啊，哈哈哈哈哈哈。鳌拜也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啊，办成了这件事儿，你就是我真正的开国元勋了，你呀，就等着受功封赏吧。就这样，两个人又秘密记忆了一阵子，班布尔善才打道回府。咱们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回头再说魏东亭。魏东亭按照太皇太后的旨意，带着康熙的密旨，第二天就到天牢里去释放扎义皇。在他的心目中啊，这个姓扎的应当是一位惊天动地的伟男子。等到一见面啊，不仅大失所望，原来这个扎义皇是个六十多岁的干瘦老头，五短身材，两撇花白的胡子分得很开，显得滑稽可笑。再加上不修边幅，潦倒肮脏，除了因为吴六一的照应，他在监狱里的饮食还算可以，气色还好之外，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出奇的地方。按照康熙的旨意，他悄悄的把扎义皇从大狱里领出来，雇了一乘小轿，他自己骑马在旁边护着，直奔九门提督衙门而去。